第十四章，怀疑家的贡献。艾姆森全家的人在会场等候开会的时候，他老人家显然有些忧虑的样子。陆茜侧身横过他哥哥的座位，用手轻轻地摸着他父亲的额，而俏皮着说道：爸爸，为什么这样深思远虑，连皱纹都想了出来了，这样是有碍观瞻的啊。我是有点忧虑，他承认道。忧虑什么事情呢？我的心智十分扰乱，毫无一点主意。我本来确信我那些异议是无可回答的，但是戴先生已回答了其中的大部，而且为基督教已提出了一些不能胜过的理论。你为何不叫那些怀疑的朋友帮助一下呢？乔治问道。我已经将戴先生的理论向他们提了出来，但他们不能回答，这里没有人能够辩驳这些问题。现在他正预备长驱直入，来攻击我们的防线了。而且我们是几乎全无抵抗的，为今之计只有背水一战了。那么为什么不进攻呢？陆茜问道。困卫我已经将我最好的理论提了出来，他们都被驳倒了，若是再提出无足轻重的理论，无非是软弱和退后的表现。我对于所谢的事情并无什么兴趣，我不喜欢争论该隐在什么地方得着他的妻子。巴兰的驴子怎么会讲希伯来话？铁怎么会浮在水面？约拿怎么会在鱼腹中生存三天？或其他由来已久的嘲笑？这一切若是放在基督在世的生活和他奇妙的言语之旁，毕竟就算不得什么了。何以，爸爸？陆茜与乔治同时惊愕说道：到底怎么一回事啊？艾姆森先生微笑答道：我现在还不知道咧。我晓得的，艾姆森夫人也微笑着说道。他们正打算向他请求解释的时候，戴大卫已走上讲台，所以只好把问题暂搁置了。戴大卫发言道：我实在不大愿意讨论这个题目，我没有攻击他人之信仰的嗜好，我情愿贡献基督教的正面，但是我觉得不能不研究那不信者在打算毁灭基督教时所有的贡献。他们既然自认有一种胜过基督教的事物，否则他们不会设法毁灭他的，那么我们必须仔细研究他们所提出的替代物，并且审慎地将它阐述一下。艾姆森先生起立转向听众说道：我知道我们对于戴先生这种非常客气的态度是十分钦佩的，我可能代表大家请他尽量发挥高见。接着就是一阵的鼓掌声。演讲者微笑答道：多谢诸位的好意，诸位都知道那著名的怀疑家劳伯托·英格索尔
Robert Ingersoll，
且一位兄弟是他十分疼爱的。他去世的时候，劳伯托曾在坟旁发表一篇丧事的演讲，其中有一段就是世界各地怀疑家所认为是他天才的绝顶表现。面对着死亡的威严，怀疑家之意念的面目便被揭开一旁，他那精神上的痛苦也就露了出来，由他灰白的嘴唇中所发出的以下这几句话，今已传遍世界了。他说： 无论是在海上或远航的波浪海涛之中，每一艘船只最后的结局总逃不出破损二字。世上每一人生，即使他每时纵情人爱，每刻成享欢乐，等到结束的时候，总是变成一场悲剧，是玄奥和死亡之经纬中之最悲惨最黑暗的。人生乃是一个狭窄的谷，处于两个无穷时期之冷酷和凄凉的山峰之间，我们努力而望不到高峰的那一边，我们大声呐喊，所得到的回答只是我们哀叫的回声而已。在我看来，再没有人能说出比这更悲惨的话语了。在英格所看来，人生由他探测观察之后，只不过是一场残酷凄凉的悲剧，那最高的企图不过是一种烦恼人的徒劳之举。正如由大叔十三节所说，他永远对着那墨黑的幽暗。无论怀疑主义是别的什么东西，它绝不是，而且也不能是真理，它甚至于也不自认为真理，它只不过是一种否定，将他人的烟火吹灭，而不点上别的以待其味，一种尝试，将世人抛入于不信者所自认存在的黑暗之中。我们且看另外一位大怀疑家斯宾塞
HSPNCR，
他写了数十部书之后，在晚年便开始著作两卷自传，在他以前的一切著作中，他都是攻击或否定基督教，但在他的自传第二卷将近结束的地方，他提到死亡，而且显然也有怕死的口气。他接着也表示悲叹，因为觉得那生存的知觉和曾经存在的知觉，二者在人死时是都要消失的。换句话说，人不能处在像勒基士所谓理知觉的死态之中。实在说来，斯宾塞在心灵方面是这样地追求安舒，以致接着这些讨论死亡的言语之后，他又说道，所以根据共同的需要，我已经用一种同情的心来看待宗教的信仰，这些信仰无论在那一方面其见解都显得具有理智，而且我也觉得反抗这些信仰的结果只能徒使我们无法接受他们所提供的解救方法。自传卷二第549页。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几条重要的结论。第一，斯宾塞知道他自己的解救的方法是已经失败了，而且这些实在不是解救的方法。50年的功夫，他用他那伟大的智力，总想离开圣经而去解答生活之谜。及至晚年，他只得承认他的努力是完全失败了。第二，怀疑主义越是想取代宗教地位，而不以宗教原则去解释生存的问题，他的失败也越多。第三，他这样深切的感觉他实在需要解救的方法，以致他舍弃了他自己和其他一切怀疑派的解释，而最终在基督教中寻求答案。虽然他没有接受基督教的解释，但他承认他乃是最好的办法。第四，他在去世之前，他从对基督教所表示之坚决的反抗，竟一变而为友好的同情，而且他也曾表示他要做基督徒的愿望， 请问我们为什么要放弃他以同情和热望所看待的基督教，而采取他所最终丢弃的呢？我们再看现代，在193010月份的美国杂志中，由美国著名作家桑德斯
W. Saunders
的一篇文字，他说，我愿诸位去会见世上最孤寂和最不快乐的一个人。我所说的就是那不信上帝的人。我不是请诸位去会那否认有上帝存在的人无神主义者，我乃是请诸位去会那单说他不知道的一个默想、孤独而令人可怜的人，一个没有上帝的不可思议论者，有些人称他为不信教者。我特别有资格向诸位介绍这个不可思议论者，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这样写是根据我自己的生活和我自己的心意，我将自己介绍出来，诸位就可以看到在你临近一带的不可思议论者，因为他们是到处都有的。也许你们要惊讶起来，若是你们听见不可思议论者对于你们信仰上帝的热诚，还抱着羡慕的态度，他们也羡慕他们死后得入天国的信仰和你们那有福的保证，就是在那没有痛苦悲伤的来生，你们得到与你们的爱人相会，他情愿付出任何的代价，若是也能接受那个信仰而得着他的安慰。在他看来，只有坟墓和物质的永存，坟墓以后他所能想象的一切就身体的腐坏而已。但在这物质的见解方面，我给不着感分或是快乐，难道这就是人类生存和努力后所有的结果吗？所以我打算要将一个不信仰上帝之人的想望和孤寂向诸位述说一下。你们那不可思议论者也许故作镇静，带着勇敢的态度而来应付人生，但他绝不快乐。在宇宙的广大庄严之前，他带着畏惧尊敬的样子，不知自己从何处来，并且为何而来。同时空间的伟大和光阴的无穷使他惊吓起来，一方面他也感到自己的微小、缺憾和软弱，不禁自觉羞惭。这样的人，诸位岂不以为有时也渴望有一根杆杖去倚靠一下吗？要知道他也背着一个十字架呢。你们的信仰的力量深深在感动了你们那不可思议论者，他已经看见酒徒、浪子和道德堕落和人被他感化了，他已看见年迈生病的人得着他的安慰和扶助了。你们奇妙的慈善事业，你们的教堂、医院、育婴堂和学校都大大的感动了他。他必须很惭愧地承认，像他那样的不可思议论者并没有为病人或婴儿建造过多少医院或育婴堂。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不过只是一个颠簸的筏，漂流在无穷时期的深水之上，看不到一点的边岸。他的心是为筏上的每一条宝贵的生命担忧，但这筏尽管漂流漂流，没有人敢断定他究竟往那里去。诸位已经会见孤寂和最不快乐的一个人了。这样看来，不信者究竟有何贡献呢？没有， 绝对没有什么。他自己也这样说，他很羡慕那些基督徒，他是孤寂而不快乐的。那么他有什么可以贡献给人类呢？除了他自己的孤寂和不快乐之外，没有什么。但是，戴先生，艾姆孙插言道，不可思议论者不能接受基督教，是因为有许多事情凭信心而论，与他所见之所谓自然律法是相反的。他不能以信心来处理他的生活，他必须按着事实来管理自己。不可思议论者之所以没有贡献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不知道来生的状况。若是单凭信心而行是被谬的。戴大卫微笑道，其实每一个人何尝不是凭着信心而行事。受过教育和没有知识的人，理想家和唯物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都相信他们永未见过而不能证明的事物。数学家相信原理，化学家相信原子和宇宙的太空，天文家相信空间之无穷，自然科学家相信那看不见的自然势力和自然律法。既然怀疑家无所贡献，我们下一次要看基督教有何贡献。